好，感谢主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这是一件好事情哦。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特别是新译本哦，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初步大的道理，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初步的道理，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成熟啊，是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期盼。上帝要他每一个儿女们都能够什么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跟一个很幼稚的人在一起啊，你会感觉到好像比较难过，对不对？哎呀，有什么东西你还要注意他，还要帮助他，有时候他讲的话哦，让你啼笑皆非，对不对？好像真的有这样的一句话，那你啼笑皆非，好像他跟在你旁边的时候跟人家讲话，哎呀，你就说这样的事情太不幼稚了吧。所以有时候你跟一个幼稚人在一起，你会感觉到比较难过，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如果你跟一个成熟的人在一起的话，你会感觉非常好。为什么？他很多东西都懂得，礼仪方面很多的这个事情方面他都很了解，甚至可以成为你的帮助，可以成为你的祝福。所以哦，其实作为神的儿女啊，上帝对他每一个儿女的期盼，就要我们什么？就要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换句话说，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熟。但是我们看到的成熟哦，跟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关系呢？其实第一，成熟跟我们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哦。不要笑说，我年纪已经大了，自然就成熟。不是，有一些人年纪很大，但是哦，听他讲话，看他的行动。看他的行为都发现到他还是很不成熟，非常的幼稚。成熟也跟我们信主的年日没有关系，虽然你可能信主十年八年，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还是什么，还是基督属灵的婴儿，还是属灵的婴孩，还是属血气的，还是属肉体的。所以成熟跟我们的什么，跟我们信主年龄是没有关系。其实成熟、跟我们什么呢，跟我们外貌也没有关系，对不对？虽然有人说我外貌长得蛮帅的，特别剪了头发后，但是有时候也不能说因为我头发剪短了人长得帅就变成很成熟了，对不对？所以成熟其实跟外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还想说我是应该蛮诚实的对，无论怎样我们知道成熟跟一个人的外貌，一个人的长相是没有关系，而且成熟也跟什么，跟我们的财富也没有什么关系哦。特别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什么，很多土豪，你一看到他就是这个人真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太过难以想象了，对不对？他土豪嘛，哎呀，真的做了很多东西让你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成熟跟我们的有没有钱啊，这财富是没有关系。一个人成熟不成熟啊，他乃是取决于他对事物的态度反应，他生命的品格是一个怎样的生命，是一个怎样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的品格呢？还记得上个星期跟弟兄姐妹提到有一个人在我们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个作家，查斯宾诺，他是应该是住在这个 Dallas 那边哦。他曾经讲过了这样的一句话，特别是对什么，是对态度讲过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生命中所发生的事，10%取决于什么？事情的本身，90%取决于你对他的反应态度。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到有很多事情发生哦，其实会让你感觉的慌张，会让你感觉的很恐惧，会让你感觉的很压力，乃是什么？乃是你对那个事情的那种什么态度的反应。有一些人碰到这样的事情，立刻就什么？立刻就把他给吓坏了，立刻就让他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临到他的身上了。其实事情很小，对某一些人来说，哎呀，这小事情简单的很，对不对？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说，他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对这个事情事物的看待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他就把这整个事情很小的一个事情给他放大成为是什么，是他人生一个很难以去接受难以去承受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我们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其实百分之十 是取决于事情的本身。当然事情重要，但是其实它的重要性只不过是10%而已，90%啊，就看你的态度如何去反应，如何去回应这件事情。有一些乐观的人，看到什么事情，天塌下来当什么？当被盖一样，没事啊，小事情，对不对？考公民考不过，哎呀，再考一次，对不对？有什么好怕呢？考公民考不到，又不是要把你抓去坐监牢，又不是要把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打靶，没关系，对不对？有些人的态度，有些人说考不到了就糟糕了，下次我要怎样考？晚上也睡不着，哎呀，以后还要再考一次，完了完了完了，对不对？啊，事情还没有到你就完了，那你说你怎么能够去面对呢？所以我们要有成熟，成熟是非常重要。但是到底如何来测量我们生命的成熟度呢？弟兄姐妹，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呢？问问你隔壁。没有啊，啊，弟兄姐妹，那其实这个很重要。到底我们如何去测量我们生命的成熟度？其实我们生命的成熟度啊，并不是以你跟别人来比较，并不是你跟某某人来比较说，哦，你看，哦，我比他成熟，不是跟人来比较。其实你到底是不是成熟啊，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到底神话语所定出来的标准是什么。怎样在神的面前怎样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呢？那我们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特别是雅各书里面，我们看到成熟的基督徒当备有的一些的品格。一个成熟的人，圣经当然特别是雅各书告诉我们，肯定有一些的品格能够显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第一个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在逆境之下持有什么乐观的态度。当你面临逆境的时候，你人生看起来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你仍然能够什么？你能够仍然有乐观的态度。我们来看看雅各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来，一二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胜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人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验中，还记得吗？若这个事就是你没有想到的，你没有去计划到的，突然之间掉下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上帝的许可，你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如果不是上帝的许可的话，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临到你。圣经说什么？圣经说麻雀虽然是这样贱，虽然是这样不值钱，但是上帝还是看顾麻雀。那何况你跟我呢？是上帝他造了我们，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所以是在上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的尊贵。第二姐妹，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的话，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临到我们。虽然我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既然是上帝许可的话，肯定上帝知道你有能力能够胜过。如果上帝是许可的话，上帝知道 他就是会成为你的帮助，上帝知道你肯定能够得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怎样显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配得上，因为上帝拣选了你，上帝乃是要把更多的祝福给你，上帝要把更多的好处给你。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经过考试一样。弟兄姐妹，当你读一年级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考试，你才能够什么？上二年级。当你上了二年级，你必须要经过考试才能够上三年级。如果你没有经过那个考试的话，换句话说，你学习的能力还不够。所以如果把你提升上去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在上面所要面对的考试会做得更好。所以经过这个百般的试验之后，上帝要把我们什么？把我们再给提升。我们看看叶伯的整个生命就是这种情况。叶伯的整个生命，虽然他经历了 家破人亡，虽然他自己经历了身体上的病痛，但是最后他经历了神的实在。所以叶伯记最后的那一句话，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什么？我亲眼看到。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没有经过这个试验的时候，我们对上帝还不大了解。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在试验当中，恭喜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更会了解这位神。Amen。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哦，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怎样显出我们的成熟度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今天早上要继续再从雅各书当中，我们再来思想哦，圣经给我们看到到底怎样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成熟呢？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打开圣经来看。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呢就可以看在这个PowerPoint 上面的话，我们先来读一读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来，一二三，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前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那这句话呢，如果你去读新译本，中文新译本的圣经啊，我发现到中文新译本的圣经翻译得更白话，翻译得更清楚。我们来看看新译本是怎样说。他说，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要爱人如己，这话既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什么？对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做得对呢？就是看看你有没有爱人如己。如果你有爱人如己的话，那恭喜你了，因为你已经做对了这至尊律法所告诉你的事情。至尊的律法所告诉你要怎样去做，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成熟的生命应当具备的第二个特征，第二个表现，就是要实行至尊律法所给我们的教导，在人情当中要怎样，要爱人如己。当我们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什么？要爱人如己。一个人如果能够去爱人如己，就能够显出你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成熟的生命。那我们知道爱的表现的范围是很大，爱的表现的范围是很广，但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表现，爱的一个表现，就是要怎样，就是要懂得去关心。如果你连人都不懂得关心，没有关心的话，就不可能显出你是真爱。当你肯去关心人，从关心人开始，就能够看出你的你的爱心来。哦，你说哦，我很爱你，我很爱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有事情有问题的时候，你都不关心他，你都不问候他，你都不去帮助他的话，你没有关心，哪里能够显出你的真爱来呢？所以关心是对人的需要要有敏感，要有敏锐。你怎样说我关心一个人，就是你对他的需要你有敏锐，你对他的感觉你能够体会到他的感觉如何，这才是你关心他。关心不是口头上关心就关心，你必须要了解，必须对他到底有什么需要，你能够有敏锐，能够体会到他到底有什么感受，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婴孩啊，在天性本性上是比较什么，比较自私，有没有发现到？婴孩，我说婴孩，因为哦，他只是光会顾自己而已。婴孩会不会关心人呢？不会啊。婴孩饿了的时候就怎样，大哭嘛，大吵大闹嘛，对不对？因为说，因为他是婴孩，他哭饿了，他想要吃东西，大哭大闹。他吃饱了又怎样呢？啊，笑，对，当然也笑，但是也会睡觉，对不对？婴孩不会关心人，婴孩在天性上只能够什么？只能够光顾自己。饿了他就吵啊，他就闹啊，对不对？吃饱了他就会怎样？他就会在那边好好睡觉。但是一个成熟的人就会懂得去关心。 一个成熟的人就会懂得去服侍别人，知道别人有什么需要，你就可以去帮助他；知道别人有什么需要，你会去为他着想，为他去做考虑。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表现。婴孩绝对不会。所以弟兄姐妹，你对别人有没有关心？你有没有去关心到别人，对别人的需要有没有敏锐，会体贴体谅别人的那种感觉的话，就能够显出你到底是一个成熟或是不成熟的。圣经有一句话，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他说什么？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你千万不要拿这句话来做什么多管闲事。这句话不是叫我们多管闲事哈。哎呀，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来来来，你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我多管闲事，绝对不是。这里圣经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懂得如何去什么关心我们身边的，不是多管闲事，而是要什么，要去关心他们，对他们你要去了解他们有什么需要，对他们你要去体会他们的感受是怎样，这是要关心。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有这样多的新来朋友，我们欢迎你哈，盼望说你能够继续再来。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的时候，你进来没有人跟你打招呼，你在当中走动没有人跟你问候，没有人理睬你，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人发现你离开，想来就来，要走就走。如果在这种环境之下，你以后还会不会再去？绝对不会再去，我告诉你，对不对？我绝对不会再去。为什么？因为没有得到别人的关心，没有得到别人的什么，别人的这个问候，对不对？把你什么？把你给落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什么？哎呀，那地方不去算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去到那边都没有人理我们，没有人来接待我们呢，对不对？哦，所以一个什么？一个不成熟的人，就是光顾自己。六姐妹，真的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已经久了，已经习惯了，我们都认识了解了，我们当然可以有时候会喜欢在一起彼此的交流，彼此的问候。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要懂得去关心那些有需要。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能够去什么，能够去关心那些什么，欢迎那些新来的朋友，我告诉你，肯定能够什么打破这些新来朋友内心里面的恐惧、惧怕跟他的孤独感，对不对？你新到一个地方，肯定你会有点紧张，对不对？你会有一点什么？有点恐惧，对不对？虽然到教会来，有一些人说：“哎呀，没事没事。”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些人到教会来也是会有这种些，会有一种孤独感。如果人没有来跟我讲话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当如果有人去关心他的时候，他就能够把内心里面的那一种恐惧给什么给拿开了，他可以把那个内心里面的这种孤独感给什么给拿走了。当你愿意去服侍他关心他的时候，他离开之前再邀请他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下次还会什么，还会再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也派很多新朋友啊，那看你成熟到什么地步了啊，对不对？如果你就让他要来就来，要走就走的话，那换一句话说，你还不够成熟。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现在先盯着那些新人好不好？盯着还上会了之后，赶快去关心他，你才能够是一个成熟的人嘛，对不对？盯着他。你不关心他，感觉他的感受，那让他孤孤单单的话，你说那不好吧？那新来的朋友，你也不要客气嘛，好不好？人家问候你的时候，你就回应吧。当然了，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跟人家查身世，对不对？你那里来的？你今年几岁？家里面有几个孩子？哇，吓坏人！我告诉你，对不对？教你一个好方法，你要问他什么东西，你就先告诉他什么东西。 我今年几岁？请问你今年几岁？对，你都不肯告诉他，你就问他，吓坏他！我告诉你，对，啊，你就说，哎呀，我今年几岁？请问你今年几岁？但是我告诉你，这一招哦，在美国不大好用哈。美国不有有三样东西不能问人家的嘛，对不对？哪三样呢？记得吗？不问收入，不问年龄。千万不要问我有多重，我告诉你，对不对？哎，不能问多重，在美国也是这样的，美国不能问你多重的，对不对？其实我永远都是148磅。对，所以哈、哦，求神帮助我们，真的一个成熟的人，真的是懂得怎样去关心他。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弟兄姐妹彼此当中也是一样，让我们能够去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去用爱、用包容、用接纳来对待我们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好的一个团体，可以建立起更好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哦，到底怎样看出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怎样爱人如己？从关心作为开始。那雅各在接下来他又提到了一个什么？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哦，来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人哦，雅各说什么？雅各说是不按外貌待人。一个成熟的人不会按外貌待人，不会偏心待人的。一个成熟的生命，这是他的特征啊。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好不好？雅各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念，来，一二三。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重那穿华美衣服的人，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惯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第二姐妹，这里雅各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到教会去，有一个人穿金戴银，穿着华丽的衣服进来的时候，你就特别对他什么看重他，特别欢迎他，哦，来吧，坐在上好的位置。一个穷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的时候，那你说，哎呀，这个穷这个富人啊，对，一个穷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哎呀，你这个人啊穿得这样脏，你就暂时坐在我旁边吧，不然的话你到那边去蹲坐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按外貌爱偏心爱。雅各说这不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显出我们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但是请问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发生的？有没有？告诉你，好像我很少看到，真的，我没有骗你的。那请问教会什么位置是最好？教会什么位置最好？前面位置是最好，有多少个人坐？对不对？大家都喜欢坐在最后面，为什么？因为牧师祷告散会的时候就可以溜走了，对不对？这最好的位置大家都不来坐，你看，希望下个星期有好位置来坐啊，对不对？不要坐在最后那边溜走啊，对。那现在是我们知道的，生活水平也高了，对不对？我们穿衣服也什么也比较好了，对不对？很少会因为你的穿着来看，对不对？很少会因为这样。其实、哦、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哦、很，你要小心啊， 有时候啊，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是穿着 T 恤，穿着牛仔裤，穿着是什么？穿着是一个球鞋的话，开着的车是不是什么名牌？一个日本车，什么头又大的那车的话，哎，你不要轻看他，我告诉你，真的没有骗你。他在美国这样的人可能是什么公司的总裁，公司的 CEO 啊，我告诉你，大家认识他了。啊，他穿的怎样啊？穿着一个 T 恤，对不对？一个牛仔裤，一个球鞋。他是谁啊？Facebook 的老板啊，啊，他如果拿钱这样丢，都把你打昏掉了，对不对？所以吼，在美国吼，你千万不要这样。在美国可能吼，你看到一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亮亮，还可以闪光的，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开着一台的跑车。我告诉你，这些人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保险的推销员。真的，有时候是保险的推销员啊，或是这个房屋的中介而已啊，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很有钱的人。所以哦，千万不要按外貌看人啊，弟兄姐妹，你按外貌看人，哪一天哦你会中招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感谢主，我可以肯定一句话，就是说哦，永生神基督教会没有按外貌看人 ，Amen。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值得在神的面前感谢主的一件事情。看到弟兄姐妹们对每个人来，我们都是一样，当作每个人都是我们的亲人。不会因为你穿什么衣服，不会因为你开什么车子来，我们就对你有特别的借贷或什么。那当然呢，我们没有因为衣着而分别，我们没有因为你开什么车而有分别。但是弟兄姐妹，爱心提醒，温馨的一个提醒一下，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穿着什么整齐，对不对？我们当然也要穿的什么呢？穿的端庄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其实我在认为说，基督徒啊，当我们来到神的殿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穿的整齐，穿的端庄的话，那这也是一种什么？一种的见证，对不对？碰到朋友的时候，问你到哪里去？我到教堂去。哦，看到你，哎呀，敬拜神就好。如果看到你这穿的邋邋遢遢的，问到哪里去？到教堂去。哎呦，这样你都敢去啊，对不对？所以哦，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哦，我上两个星期我蛮欣赏的一件事情，范金弟兄跟我讲了一句话哦，哎呀，他说他要去买新衣服了。哦，恭喜！为什么？因为他太太说，哦，他一定要穿衬衫来才好。你看多好，我们给福妹姐妹一个很好的鼓励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两个礼拜，我们范金弟兄多帅，对不对？那这是一件好事情嘛，对不对？当然啊，我们就是说，不像一些外国人教会这样，哦，可能就是说什么要打领带穿西装。但是我在想说，我们要穿的端正整齐，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告诉你，德州是有一点热，我也不喜欢，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有时候我出去，我都喜欢穿个比较该怎样轻松一点的衣服嘛，对不对？所以甚至有些人他们问我说，哎，你是不是牧师？我说牧师跟穿衣服有关系吗？对不对？那当然就是说，不是我不是每天出去都打领带的，所以你看到我没有说打领带，你也不要怪我。但是无论怎样，我还是会注重会穿得比较好一点，穿得比较整齐一点。所以我尽量除了我去运动的话，我穿是没领的。我如果一般上出去，还是尽量穿有领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是什么 ？Reflect your respect， 对不对？就是说你的衣着其实是什么，显出你自己的什么，显出人家对你的那种尊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会因为衣着，因为你开什么车而来分别，但是有些时候啊，如果我们还是喜欢按照肤色、按照国籍、按照语言、按照等级来分别，或是我们喜欢讨好奉承某一个些人，或是我们忽视轻视某一些人的话，弟兄姐妹，这也是犯了什么偏心派的，这也是犯了什么用恶意断定的。对不对？ 人的肤色会有不一样，对不对？人的这个国籍背景会有不一样。其实我很谢谢弟兄姐妹的，你们真的体谅我，我讲的普通话太普通，有些时候都是讲到话听得不清楚。我一直都是当了那个协力的竭力什么，一直都练不，都读的不标准哦。所以有些人以前就是说什么上船或是上床这两个字，有时候都搞乱掉了。对，所以当然弟兄姐妹们，就是说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们不会因为人家的外貌、人家的国籍、人家的肤色去那边轻看他们。一个成熟的人是什么？是我们都能够接纳、不偏心待人。那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什么？他也是不屈情面，他也是不按外貌看。特别是什么？特别有一次法利赛人跟那些西律党的人来见耶稣的时候，他们还亲自亲口的称赞耶稣。我们来读读他们怎样称赞耶稣。他们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都不屈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西律党的人，都是对耶稣是抗争耶稣的，但是他们可以看出耶稣这个人不会什么，不会因为别人的情面，不会因为别人的外貌而看清某一些人，或是奉承某一个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其实我们还在圣经里面还看到，有一次耶稣基督到圣殿里面，就看到有两个人在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法利赛人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就是在神的面前很夸张的说：哎呀，上帝，你看我多好啊，我多遵守你的律法，我一个星期我还什么禁食两次，我又奉献了十分之一，哎呀，我是一个好人啊。但是也看到另外一个税吏，是犹太人他们所轻看的，因为税吏对犹太人的眼中来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走狗，是一个为着罗马政府向自己本族人来收税的一个人，所以好像是一个叛国叛贼一样。但是这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求神说：主啊，怜悯我，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当耶稣从这个圣殿里面的祷告里面看到这两种人的反应的时候，如果按照我们来说，耶稣他也是犹太人，他会不会跟其他的犹太人一样看清这个税吏呢？其实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耶稣怎样说？耶稣说，这人就是税吏回家去的时候，比那人，比法利赛人倒算为义。对，别人对税吏的看法是什么？看清他，认为他是走狗。但是耶稣不按外貌看的，耶稣是看他的内心，耶稣是看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愿意在神的面前的那种谦卑，所以耶稣称赞他。耶稣说，这人回去的时候比那人倒算。虽然他的职业人家都不了解他，人家都轻看他，但是他愿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谦卑求神饶恕，求神赦免。有一次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看到人家在那边奉献，看到那些有钱的财主敲锣打鼓的，用一箱一箱的这个钱财就倒在这个奉献箱里面。某某人奉献哦，乒乓乒乓乒乓乒乓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呢，突然之间又看到有一个寡妇，不声不响的轻轻跑到那个奉献箱的时候，拿着两个小钱就轻轻的丢进去。以后耶稣怎样呢？按照外人来看，当然是什么财主好啊，财主奉献的多。但是耶稣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耶稣怎样说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怎样，就是耶稣说什么？这穷寡妇所投的比重两个小钱，但是他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监巷里， 但这寡妇是自己富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什么都涂上。她很少，虽然看起来人看起来很少，但是呢，在神的眼光，她已经把她自己当尽的本分，当尽的人尽上。弟兄姊妹，耶稣没有按外貌看，如果要按外貌看人的话，应该要承受那些什么法利赛人，要承受那些财主他们奉献的多。但是耶稣所看的是什么？耶稣所看的就是他内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对于一个成熟生命的人，他肯定会有爱心，他懂得爱人如己。当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用爱来对待人的时候，即使对方有时候会做错事情，可能对方有时候所做的事不合我们的理想，但是如果我们有爱的话，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你相信吗弟兄姐妹？只要你爱，可能对方做的不好不很理想，但是只要你有爱的话，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爱人遮掩许多的罪，爱人遮掩许多的人，爱人遮掩许多人的过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雅各告诉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爱人如己。我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在人群当中是否懂得用爱去关心别人，用爱去对待别人，在人群当中能够实行至尊律法的教导，就是什么？爱人。所以求神帮助我，弟兄姐妹，一个成熟的人在逆境的时候仍然能够有喜乐，因为我们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一个成熟的人在人群当中懂得爱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求阿爸父神帮助我们，主啊，你的心意要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要我们能够成熟。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往着成熟的路努力，因为我们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而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求父神你帮助我，让我们懂得怎样去关心别人，让我们懂得怎样去爱别人，让我们懂得不会按外貌来看你，乃是在主你面前诚诚实实的能够对待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用你的爱来对待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主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也会临到我们，透过我们也能够临到对方的身上。谢谢你阿爸父神，替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